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帮我平安的带回来，平安的带回中国，也平安的带回到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很感恩，这次回去，还能见到我老母亲最后一面，我刚回去的时候站在他的床前，他不认识我了，但是我讲话的时候，他还听懂我的声音。所以他在世界上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头，他很少有清醒的时间。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所能讲的话就是主耶稣，你救救我。我特别感谢主。弟兄姐妹，每天都为我祷告，我也感觉到我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人在那边。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每天在生活当中，在你祷告当中纪念我，感谢主。我是星期二的凌晨回来，所以现在脑子里头呢还是迷迷糊糊的，好像还是有点不对劲。所以我今天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在下面特别为我祷告，不要语无伦次的。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好吗？我们读的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弟兄姐妹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节和四节，我们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召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好，我们就读到这儿，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生活、我们动作和存留全在乎你，我们还有气息能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个礼拜能站在你的面前，能称颂你，能敬拜你，也是你给我们特殊的恩典。主，此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让你的话语解开，向我们发出亮光。愿我们的心匍匐在你的面前，因为唯有你配得全人类的敬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你读彼得书信的时候哈，彼得，我们中间刚来到教会的人可能不大清楚，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大门徒。他写这封书信叫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里头，他告诉你啊，世界上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叫重生的人，重生的人就是从神生的，从天上生的，从圣灵生的，叫重生的人。一个真正信靠基督的人，他应当是重生的人，再生一次。如果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刚来的弟兄朋友们不大清楚的话，你在主日学的时候，你就问你的老师啊，问你主日学的那些弟兄姐妹，什么叫重生？那彼得还讲，另外一种人是没有重生的人。那这些人是属于世界的，属乎肉体的，是属地的。那他讲了这么两种人，然后呢，彼得啊告诉我们呢，他说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可能是有些人是重生的人，有些人是没有重生的人。但这两种人呢，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看起来有共同的特征。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希望， 都拥有希望。第二个呢，每个人呢都拥有基业。你拥有什么？这是两种人，好像两个有共同的特征啊，人人都有拥有盼望，拥有希望，人人都拥有基业，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彼得告诉你，但是二者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和弟兄姐妹都知道，只要他是人，他一定拥有希望。希望是人成为人本质的一个部分。你能找一个人说他什么希望都没有，他没有任何的梦想，没有任何的目标，没有任何的希望，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的。动物他只想到现在，他想不到未来，但人类永远想到未来。所以人是永远拥有一个东西叫希望。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开始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拥有很多的盼望。当你慢慢长大成熟，这是你衰老的时候，你仍然拥有很多的梦想，仍有很多的盼望。你希望上什么学校读书，你娶什么样的太太，嫁给什么样的先生，要买什么样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儿女，有什么样的父母，有什么样的未来，你买什么样的车，买什么样的房，买什么样的股票，是不是？你拥有盼望。人家不是开玩笑的说吗，皇帝他拥有很多的梦想，拥有很多的盼望。乞丐跟皇帝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区别的，乞丐他也拥有他的盼望，拥有他的幻想，拥有他的梦想。所以人人只要你是人，一定是拥有盼望的，拥有希望的，是不是这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在此是一样的。无论你是重生的还是没有重生的，在此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这样？只要是人生下来，你就有拥有盼望。也会做梦的，动物是不会做梦的，但人会。人有幻想，人有梦想，人拥有希望，这是人。那你讲来讲去，那弟兄姐妹说，那重生的人和没有重生的区别在哪儿呢？看起来人人都是拥有盼望，看起来是人人是拥有希望，但是重生的人所拥有的盼望和没有重生的拥有的那种盼望是有本质的区别。弟兄姐妹，你刚才我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大家有圣经你再看一看，那儿有个词特别重要，那儿是一个词，是第一章第三节哈。他说啊，神照自己的怜悯，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带来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前面有三个字，拿什么三个字？活泼的盼望。重生的人和没有重生的人，他们之间一个本质的区别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有盼望，你也有盼望，他也有盼望，但是你的盼望是不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你看看英文就知道了哈，那是个 living hope。 你拥有 hope， 但你的 hope 不一定是 living， 是不是？你拥有希望，但这个希望不一定是活生生的活泼泼的那个盼望。这是一个重生的人和没有重生的人他们之间一个本质的区别。所有的人都拥有盼望，但是没有重生的人那个盼望是一个 dead hope。 你说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从两个方面告诉弟兄姐妹，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哈，你没有重生的话，你拥有的那个盼望是 dead hope。 为什么？我们人啊，人人都有一种能力来制造很多的希望，是不是？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你每天要制造很多的幻想，制造很多的希望，制造很多的盼望，是不是？就现在这一刻你脑子里面肯定制造很多很多的希望，是不是？我希望什么，我希望什么，为什么希望？人有这个能力来制造这个希望，但是有一点你别忘记了，你实现这个希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你制造希望的能力。为什么人生痛苦啊？痛苦是其中一个原因。你不断的制造很多的希望，可是你实现希望的能力 太差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感到痛苦，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真正那个希望一旦实现以后啊，你发现那个希望变质了，希望好像实现了，可是真正得到这个希望的时候，好像这个希望不是以前所盼望的一个东西。弟兄姐妹，你问问你周围的人，问问你自己，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啊，我要是娶这个女孩子，那我这一生是非常的兴旺有幸福啊，是不是？我要是嫁给这个男士，哎呀，那我这一辈子肯定是非常的痛快乐啊，那这是你的希望，是不是？可是你结婚以后，你发现你的梦想成真了，你的希望实现了，结果怎么样？你问问你自己，希望是不是有点变质啊？那个希望本身是彩色的，可是希望一旦实现以后，你发现哦，希望好像不一样哎，是不是这样？这就是希望世界上这个希望的一个本质。再举一个例子，你没有工作的时候，到美国来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就想，哎呀，我有一份工作多好，这是你的 hope， 这是你的希望。可是你真的有了工作以后啊，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8点钟起床，匆匆忙忙赶到办公室，然后呢又匆匆忙忙赶回来，年复一日啊，日复一日啊，这个工作让你厌烦，希望产生另外一个希望是什么？希望早早退休，是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希望早早退休。我说有一个人呢，这是真的一个事情呢，一个人他当官呢，他当官每天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你们知道的哈，就是要批条子嘛，是不是？他退休以后，盼望退休啊，希望退休啊，可退休以后呢，觉得生活太难熬了，无事可做嘛。我还没有退休，我们有这种感觉。我们在有退休的年长的父老弟兄姐妹，可能有这种感觉，是不是？退休了做什么呢？可他突然难受，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太太啊，你每天早晨啊，你写一个呢菜单给我哈，要买的菜那个单，你让我来批一批，同意你就买，不同意你不要买。”Hope， 这就是 Hope。那 Hope 一个特征，我刚才讲的哈，你有产生这个 Hope 的能力，可是你实现这个希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你制造希望的能力，不是吗？第二点，你还想到一个点，世界上所有的 hope 的背后，盼望的背后，还沾了一样东西，你看到这东西叫希望，可这个希望的背后还沾了一个东西，那叫什么呢？那叫无望，那叫绝望。我为什么常常说圣经啊，一针见血啊，一针见血的告诉你，这是世界上希望的本质啊，真的是本质。我站在我妈妈尸体身边的时候，我就想将来有一天我就是这样。我妈妈拥有希望，她活着的时候她有很多的盼望，就像我现在活着有很多的希望一样。可是将来有一天我知道我所有的希望我都不能带走，这希望的背后站着一个东西叫做 hopeless， 叫没有希望。这是世上希望的本质。为什么说你没有重生的话，那个希望不是 living hope， 而是个 dead hope？ 那有人说你讲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可是圣经就叫你看到人生最后的东西，是不是这样？我这么讲不是让你放弃希望，而让你明白一个没有重生的人那个 hope 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坟墓。彼得讲到这 hope 以后呢，讲到希望以后呢，讲第二点，世界上所有的人，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重生了，你没有重生了，还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看起来是一样的，拥有什么东西？叫基业。你生下来以后，你有没有基业？开始有了，拥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此一样的，本质上啊、看起来是一样的，本质上不一样的。我们心想一样的，生下来以后我们开始拥有一些东西。我的女儿生下来以后开始拥有玩具了啊，常常讲 Daddy this is mine don't touch it， 人家小孩子到家里去玩 don't touch it this is mine， 你拥有什么东西了？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拥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你零件一大，拥有东西一多啊。我以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小房子，这是讲的快很多年了。我们的那个房子里头呢，是两家人合用一个厨房和厕所的那种房子，你知道，过去上海都是这种房子嘛。啊，我们的邻居老人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那个厨房和厕所里头，慢慢的，这个蛇皮袋，这个塑料袋，这个破木桶，是他所拥有的，舍不得嘛，因为中国过去很穷，不像现在啊，越来越富裕。这是我的，我不能动，这是我拥有的什么东西。人人都拥有什么东西，像那个穷人那么穷，他拥有一些东西。你拥有啊，你拥有父母，拥有儿女，拥有配偶，拥有汽车，拥有房子，是不是？拥有学位，拥有社会地位，拥有股票。有人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有样东西我是绝对拥有的，什么？我拥有身体。现在不是年轻人不讲吗？我拥有身体，是我有权利可以使用身体。他现在不这么讲吗？对不对？我拥有身体，你拥有什么？但是彼得让你看清楚了啊！彼得让你看清楚了。彼得说：“是的，你是拥有某些东西，但是你这个拥有的基业的前面有三个字，三个什么字呢？”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这是在第四节哈。他说啊，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儿三个字，基业的前面三个字是什么字？天上的。那是一个重生的人，他得的基业是天上的。但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的基业前面也有三个字，地上的。你拥有的基业全是地上的，车子、房子、儿子、女儿、丈夫、妻子、股票，什么东西都是地上的。这个地上所有东西有三个特点，彼得讲，第一个特点是什么？是朽坏。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玷污。第三个是什么？衰残。你看看你拥有的财产，你看看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有这三个特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啊，我们觉得圣经这是一针见血啊，告诉你，以斯拉说拥有的一切都有这三个特点。什么叫做朽坏啊？你拥有的任何东西它永远不坏吗？有没有？有没有？你的房子要不要修？要不要？要的，那叫朽坏，那会坏的。为什么会坏？你拥有的一切为什么会坏？有战争，有地震，还有人为的破坏，是不是？那叫朽坏。四川大地震那个房子叫那叫朽坏，那就会坏掉。还有什么叫什么玷污？什么叫玷污啊？你拥有的一切怎么为什么叫玷污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的银行里存了一笔款子，可这笔款子可以被玷污，什么意思啊？没有结婚之前的时候，这一笔财产，结婚以后，在没有分开的之前，这个财产是共同所有的。可是，一旦走上法庭以后，这个财产是谁的，就打破头了，那叫玷污。你有一栋财产，有一栋楼在这儿，没问题啊。可是将来要分这个财产的时候，那可是打破头了。这个财产是父母留下来的，我们五个弟兄都有份。那好了，那怎么办？诉之于法律。上法庭，那个财产就被玷污了。这是世界财产的特点。你今天银行有100万，你有三个孩子，将来怎么办？会被玷污的。就为了这点财产，兄弟可以彼此不认，不是吗？那么还有拥有财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衰残，会过去的。你拥有的这个房子不可能永远住在里头，你给他儿子住，你的孙子住，将来有一天如果这房子永远不倒的话，当然没有不倒的房子了，这个房子肯定是有别人住的。所以彼得说，弟兄们，你地上所拥有的基业，你这三个特点不要忘。但是呢，如果你是个重生的人，你地上可能没有这个基业，你天上却有基业，那是要永恒的基业，是属于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你，重生的人跟不重生的人，他们都拥有希望，都拥有基业。可 可是本质上有绝对的区别。一个重生的人，你的 hope 不是在乎你自己，是在乎神。上帝永远不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才是你的希望。你婚姻有问题吗？只要上帝在，你就有希望。基业呢？世界都没有了，可是上帝还在。我有上帝，我就有永恒的基业。上帝就是我的基业。所以为什么彼得告诉你，你的 hope 是 living hope， 你的基业是 hope， 是那个基业是在天上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今天讲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让弟兄所有弟兄姐妹思想，为什么彼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这样的问题呢？你没有想过，彼得为什么一打开书信的时候就开始讲重生，就讲希望，就讲基业，他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你们明白一个道理吗？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呢，我们有很多的希望需要实现，我们有许多的产业需要获取它，是不是这样？可是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常常忘记了什么是 living hope， 什么是永恒的产业，我们会忘掉。尤其在什么时候？在你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在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在环境不如意的时候，你说那当下的问题先当下先解决吧，至于这个信仰抛在一边，什么天上的希望放在一边，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边算了。这恰恰是当时彼得那个教会所遇到的问题。彼得写信给这些弟兄姐妹啊，这些弟兄姐妹为什么是在苦难当中啊？在公元64年7月19号，你们知道那是个罗马城，现在的意大利哈首都罗马发生大火，那是里路啊皇帝放火烧的，烧了3天，也罗马城的很多的房子都是木头结构，而且那个街道很窄小，受烧了几天呢？里路为什么要烧城呢？因为他喜欢建筑，可是他没有名义，所以他要烧这个地方。那好多老百姓就反对他，说你为什么疯了，你为什么要烧这个城市？因为老百姓抗议太多，他要转嫁目标。他说是有人放的，不是我放的。谁放的呢？是基督徒放的。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讲啊，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被火焚烧，是他们干的。那把矛头指向基督徒们。所以今天你要到罗马去哈，今天你要到罗马去，弟兄姐妹，如果到罗马去旅游的话，你一定要看看他们的罗马的那个地下的坟墓，一定要去看看。当年基督徒们受迫害的时候，就躲进那个地下坟墓。啊，那时候彼此之间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呢？他们在墙上画一个鱼，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主，这几个希腊文的这个字母的每一个字母前面那个大写，就是拼在一起，就是耶稣基督是主。啊，这几个大写的字母放在一起的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鱼的意思。所以呢，他们用鱼来做一个符号。好多基督徒被迫害，迫害到什么程度？很多的基督徒被钉十字架，很多基督徒身上被包着兽皮，兽啊，兽的皮把基督徒包起来，然后呢，让这个狂犬去咬，去撕咬基督徒，还有好多基督徒身上被涂满了沥青，然后呢，当作这个照明灯来焚烧，当照明灯来焚烧，所以基督徒们都在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人在这个时候永远忘记什么是 living hope， 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哪还有 living hope？ 我地上所有的产业都被没收，都被焚烧，我还有什么产业？彼得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彼得，基督的灵感动彼得，叫彼得写下来，问所有的基督徒，问所有重生的人，什么是你的 hope？ 你的产业在什么地方？在世界上人们不再尊重你，不再荣耀你，不再看得起你，不再选择你，认为你是不配活的，你怎么看自己呢？人家看你是不配活的，人家看你是不配得荣耀的，人家看你是可有可无的，你怎么看自己呢？在神的眼中，神是怎么看你呢？彼得问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问题，圣经问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是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看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天每个小时，可能每天太多了，每天你的心中都有一个镜子，你得照一照，看一看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看自己，这个世界认为我是什么，我自己是什么呢？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你常常想我自己，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怎么看自己呢？你的心中有个镜子，你看看自己，你是怎么样看看自己呢？在面临逼迫的时候，彼得劝弟兄姐妹，你是怎么看自己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看自己？有的时候你看自己的时候啊，你对这个镜子看啊，不错啊，我的家庭不错，我的配偶也不错，我的儿女也不错，我的工作也不错，我受的教育也不错啊，我股票涨势也不错啊，房子也不错，车子也不错，你来看这个自己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有了这些东西以后，你觉得我是个不错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呢，你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觉。彼得问你，你是怎么看自己？你根据什么来看自己？所有的基督徒，你生命成长的时候，这要是一个 key， 很重要的一个 key， 你怎么来看自己？你是根据那个 living hope 来看自己，还是根据那个 dead hope 来看自己？你是根据地上的产业来看自己，也是根据天上的产业来看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根据地上的产业来看自己，是不是？我是某某某，因为我有这个房子，我有这个车，我有这个学位，我有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儿女，有这样的父母，有这样的长相，有这样的股票等等，也是根据世上这些东西来看自己。有你觉得很开心，没有你就觉得很难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拥有这些东西不是你的罪，感谢主我拥有这些一切。但是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世上所有的人，没有重生的人，受死戒的人，他怎么看自己？他也是这样看自己的啊！我受过这样的教育，我拥有这样的产业，我拥有这样的学位，我拥有这样的社会地位，我拥有这样的金钱，我拥有这样的房子，他是这样看自己的。你也是这样看自己，你说你跟属世界的人有什么区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生神的里头成长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这儿。有的时候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的东西来看自己的时候，如果世界的东西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当时彼得所写信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大火全烧了，全都充公了，你什么都没有拥有了，你怎么看自己？有没有价值？我没有价值了。今天好多的人说我有价值，是因为我拥有什么我才有价值啊！我拥有一个漂亮的脸蛋，拥有一个漂亮的妻子，英俊的丈夫，我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拥有很多很多的金钱，所以我有价值。这些都没有了，我就没有价值。什么叫价值啊，弟兄姐妹？价值的意思就是说，有人看得上你，有的人选得上你，有人注意你，有人在乎你，那叫有价值。如果人家不看你，不注意你，不在乎你，那叫没有价值。那人家怎么看上你，怎么注意你，在乎你呢？我拥有这些东西，我拥有金钱，我拥有地位，拥有学历，拥有一份工作，拥有车，拥有房子，所以人家看得起我，我有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拥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坏事，但是基督徒是重生得救的人，你看自己的那个眼光不能跟世人一模一样。如果你跟世人一模一样，你还从地上的眼光来看自己，你没有从天上的眼光来看自己。这是为什么？你拥有的时候你骄傲，不拥有的时候你自卑呢？这就是这个问题。基督徒不骄傲也不自卑，我知道地上的产业是神给我的，将来它会朽坏，它会衰残，它会玷污，但是我寻求是天上的一份产业。我在这儿讲的不是让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你不寻求地上任何东西，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评判你个人的价值不是根据地上这些东西。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重大的区别所在。 非基督徒没有重生的人，他的 hope 全是在地上的，他是根据这些东西来建立自己的 hope。 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你不能用属地的财产来看自己，不是用属世的拥有来看自己，你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这一点我知道很难，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眼光在哪儿。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眼光在这个世界，我们通过世界来看自己，通过我拥有多少的东西来看自己。但是神说，孩子啊，你的心意要更新，要变化，要用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还有一个问题，我比方说很多人不但是从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从拥有多少来看自己，还有好多的人呢，是从自己的过去来看自己。你想一想呢，你的心中有几个小秘密，那个小秘密只有几个人知道，因为那是不堪回首的秘密，你一直从那个秘密里扒不出来，有没有？你过去有一小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一想起来就觉得羞愧，觉得羞耻，那个经历常常来控制你。你的家庭可能发生了某种事情，让你一想到那个事情觉得很羞愧很羞耻，那种经历一直在控制你。过去或者说你受过一段伤害，让你心灵深处觉得不安，可那个东西一直在控制你，常常那个过去的经历透过那个经历来看自己。哎呀，我是这么一个家庭出身的人，我是这么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往往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看自己，通过自己过去的经历来看自己，通过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所有没有重生的人都是如此。可是你是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是怎么样来看自己呢？彼得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忘记了你自己是谁呀。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不是从自己的过去的经历来看自己，我过去拥有什么，我过去经历什么，不是从这个经历来看自己，不能完全的从这些东西来看自己，也不是从因为我拥有什么来看自己，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什么叫神的眼光？彼得劝弟兄姐妹，大家跟我再读好不好？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你听到没有？在神的眼中你是什么人？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是你永恒的身份。你今天是个教授，你今天是一个博士，今天你是个高级主管，这些都会过去的，那是你暂时的身份，你永恒的身份是在天上。圣经上叫我们不要忘记啊，你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神的眼光，神是这么看你的，神看你是被拣选的族类，神看你是有君尊的祭司，神看你是圣洁的国度，神看你是属于他的子民。你基督徒啊，你生命慢慢成熟，你的眼光要不断的调整，过去是从地上来看自己，过去是从我过去的经历来看自己，过去是从世界的所拥有的东西来看自己，今天神叫我们慢慢慢慢改变我们的眼光，学会从神的眼光，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是被拣选的族类，弟兄姐妹，神是拣选你，不是根据你的长相，根据你的家庭，根据你的收入，根据你的教育，根据你的地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上面说，在没有世界之先，世界还没有的时候，宇宙还没有的时候，还没有你这个人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你，这就是神， 他拣选了你，他超越时间和空间，他知道你，他拣选你。这个拣选是没有条件的。有人说，哦，那神为什么要选我呢？他可能知道将来有一天呢，我信他，将来有一天觉得我不错，啊，所以他就拣选我了。啊，神在151年前，宇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将来有一天有个姓张的人，啊，他不错，表现不错，心性不错，行为不错，好，那我就选他吧。神不是这样拣选我们每个人的，弟兄姐妹，在还没有你的时候，神就拣选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俗世的价值，神才拣选你，神选你，你才有价值，而且这个价值要存到永恒。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明白一个道理，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神才救我，而神先救你，你才能做什么有永恒的事情，你才能做什么有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是被拣选的族类，在宇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你，拣选了你。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我们的拣选是有后悔的。你选择的配偶你会失望，不是吗？你选择的商品你可能要退还，是不是这样？但上帝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告诉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了，你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你的 living hope。 神拣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定自己说，我是被神所拣选的，在万事之先神拣选了我每个人。神拣选的就永远不后悔，永远不改变。你要从这个眼光来看自己。神选你不是因为你有价值，是因为选了你以后你才有永远的价值。黄金总有一天没有价值，但是神选上你，永恒的上帝不改变的，所以你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你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名字讲起来很妙啊，这是两种身份合在一起，既是祭司又是君王，所以你是有君王身份的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看看整个圣经当中谁有这个身份呢？既是祭司又是君王是谁啊？是谁？耶稣啊。你是耶稣的门徒，也有耶稣的性情，所以你既是祭司也是君王。那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呢？那意思就是什么？你和君王带着治理权柄的、管理权柄的这个祭司，你有双重身份在你的身上，祭司和君王。什么叫祭司？祭司就是你每天都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你和永恒的上帝永远在一起，跟上帝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这叫祭司。你在献祭的，在他面前歌颂他、赞美他、俯伏和敬拜他，这叫祭司。君王是什么？上帝给你审判的权柄，让你审判天使，审判世界。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挑战你的理性，你还审判谁呀？我讲我太太两句他马上就回嘴了，我审判谁呀？但在上帝的面前，当你在荣耀的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完全被改变了。圣经上说，神不是因为你配得什么神才给你，而神把这个权柄、把这个荣耀、这个身份白白的赐给你，你是有君尊的祭司，审判天使，审判世界，每天和上荣耀的上帝在一起，这叫君尊的祭司。你有没有这样的身份？你有这样的身份。你是重生的人，你有这样的身份。彼得劝弟兄姐妹啊，你在苦难当中，在生活的挣扎当中，在各种各样的一种生活的不如意当中，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永恒的身份，也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君尊的祭司。第三点，你是圣洁的国度。你今天属于美国，这个国家一点不圣洁，你属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也不是一个很圣洁的国家，什么地方都有罪。但是圣经上说你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分别的意思，叫圣 Holy， 这是分开的意思。 就是你是一群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是一群和这个世界的人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和这个世界有不同眼光的人。世界只能从世界来看自己，你却是从永恒的神的眼光里看自己。你是圣洁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上帝是元首，这个国度里有上帝的律法，你是属于这个国度的。你不再属于罪的国度，不再属于黑暗的国度，你不再属于撒旦的国度，你是上帝圣洁的国度。有的时候你不要降低自己的标准，不要降低自己的标准。你有鹰的生命，不要活得像个老鼠。鹰是在天上展翅飞翔的，老鼠它永远飞不起来。你属于圣洁的国度，这是你的身份，你不要忘记。第四点，你是属神的子民，你是属于神的。什么意思啊？你好好看看那样的英文你就知道，属于神的就是你是被神所拥有的子民，是神拥有你，你有价值。不是因为有价值神才拥有你，这是错了。世界人是告诉你说你有价值，所以我想拥有你，但神说你因为你被神所拥有，所以你有价值。大家有没有去这个 DC 那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历史博物馆，那儿有很多破铜烂铁啊，还有很多破椅子、破衣裳。你看看那个林肯，那个旧的衣服，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价值啊？你买不买？穿不穿？我想你不会的。可是它价值连城呢，是不是？你把你的这豪华的西装放在那儿，你试试看，就是那个破衣裳，它的价值在哪儿？因为它是属于林肯的。你是属于神的子民，不是因为你本身有什么价值，因为你属于神，所以你才有价值。所以圣经上说你是属神的子民，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也是属于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靠基督的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神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神从他的眼光来看你，告诉你这是你的身份。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摆脱不了我们过去的那个经历，无论是成功的、失败的那个经历、伤心伤肺的经历，让我们想起来觉得很羞耻那个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从那种经历来看自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过去，过去永远来控制着你。还有的时候我们从世界上拥有多少来看自己，因为我拥有学位、拥有家产，所以我骄傲。我没有学位、没有家产、没有豪华的车，所以我自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属世的这个价值观，那是属世的一个眼界。你生命的成长，你的眼界要慢慢的离开自己，慢慢的离开这个世界，学会从永恒来看你自己，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的生命慢慢就成长了，慢慢就成长了。你的气质、你的属灵的气质、你的灵魂的气质就不一样。我知道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是靠你自己，你靠近神，你每天愿意靠近神的时候，神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就流露出来，你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具有永恒眼界的人。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 hope 最后是个 dead hope， 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产业就是个 dead 产业。你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神救你有一个重大的目的。什么目的？这是彼得后书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后半节，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召你的目的。我们活在黑暗当中，你看不见神，也看不见自己的真相，也看不见真理，也看不见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在黑暗里的光景。神把你从黑暗中救出来，带到光明里头，你改变了，干什么呢？让你宣扬 上帝的美德。讲通的话，讲简单的话，什么意思？神给你一个永恒的身份，这让你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把上帝的身份来活出来，把上帝的圣洁活出来，把上帝的慈爱活出来，把上帝的公义活出来。神给你这个身份，是让你把上帝的身份在你的生活当中慢慢慢慢慢慢的活出来，你就完全像一个上帝子民的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主的话在我们里头天天教导我们，叫我们明白他的道，让你明白你是一个属于神的人，是有君尊祭司的人，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蒙拣选的族类。基督徒我们常常讲要悔改，悔改。今天这个信息是挑战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自己？悔改不是说我过去抽烟我不再抽烟啊，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过去是酒鬼，现在呢不是酒鬼了，感谢主，这是悔改。但是更深一层是什么？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了，这是深层次的悔改。每天要悔改，过去我是从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过去是从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来看自己，但是今天我感谢主，我慢慢的明白从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那是真悔改，那最深层次的悔改。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悔改的生活能活出来，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成熟了。愿主的话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招选我们，引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是我们要宣扬你的美德，彰显你荣耀的身份。主啊，西西里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已经在万事之前就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让我们成为属于你的儿女，属于你的子民。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每天提升我们的眼界，让不再活在过去那种悲悲哀哀之中，活在过去那种羞辱当中，也不再用世俗的眼界来看自己，让我们学会从你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给我们的盼望才是又真又活的盼望，你给我们的基业却是要存到永永远远，那是永不玷污、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基业。恩主，巴不得你给我们这样的眼睛，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恩光当中。主，我们把我们教会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家庭都仰望在你的面前，特别是在苦难中的杨红姐妹全家，主你恩待他们，你祝福他们，让他们常常抬头仰望你，因为你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也是属于你的。在世界上我们的希望它的背后永远是个无望，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希望是又真又活的盼望。主，求你圣善的灵也恩待有的灵姐妹的全家，主帮助我们的姐妹，帮助她的弟兄，让他们全家在你的面前仰望主，信靠主，因为主你是又真又活的主。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就是个客旅，但是我们在你那里，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恩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你恩待我们。我们把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也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恩待他，也把拉花燕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怜悯他，愿他们在你的面前天天被主更新，让主的生命在他们身上能显明出来。我们中间还有寻找工作的，还有家里面有纷争的，主你帮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主啊，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发酸的头、发酸的腿你站起来，下垂的手能举起来，赞美你，荣耀你。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你就是我们的钢枪，你就是我们的盾牌，投靠你的人永不至于羞愧。恩主，愿你恩待这个教会，怜悯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归荣耀给你，称颂你。谢谢主，你的恩言在我们中间，谢谢主，你的圣灵恩高在我们中间，愿一切的尊贵和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恩主耶稣。